好，我们，你们看到没有考试，应该都会很喜乐。圣徒们，我们要做的这最后一篇信息，最后会有同工们说，加强的话，也会让你们有两两祷告，然后请弟兄们到前面来。印证这样的话，现在我这样开始，我们在这篇信息里是很特别的，我们是要说到在圣经里面最大的预言的应验。圣经里最大的预言就是马太16章18节，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起来，这还需要完成。你们能看见这篇信息的篇题，我们需要讲到这个总题，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第十二篇是恩赐的赐予者与神军装的构成成分。首先，他是恩赐的赐予者，这是以弗所第四章。事实上，圣徒们，我们会看见借着与基督在这宇宙里的旅行，他就得着恩赐赐给身体，我们都是赐给身体的恩赐，我的身体上的肢体就是我的恩赐，所以他经过这宇宙的旅程，他使我们成为身体的恩赐，他要得着这个身体的肢体，为着他身体的建造。然后这是在第四章，到了第六章，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进入，我们来想到神的军装，这里有不同的项目，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基督自己是神军装的构成成分，所以神军装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基督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经历享受彰显基督作为恩赐的赐予者，神军装的构成成分，这使我们成为身体上征战的肢体，为着他的掌权，我们经历他是恩赐的赐予者，使我们成为身体的建造的肢体，为他的彰显，我们经历享受彰显基督做神军装的构成成分，就成为身体上征战的肢体，为着他的掌权。这是为了终极完成于约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话。你们看见那里有一个新人，一个团体的新人，使他得着彰显，能够代表他，使他掌权，为着建造教会，成为他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要做的是，圣徒们，还记得我们要最后结束这个聚会，我们要一同站起来，我要彼此扶持，我扶持你们，你们要扶持我。我要做的是，圣徒们，首先要读以弗所四章七到十六节这一段，我读给你们听，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也要说到尼弟兄如何讲到这件事。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说到他的降下和升上，这给我们看见基督在这宇宙中的旅程。然后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读，你们能跟着操练你们的灵来听，在祷告的灵里来听，但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这个是一个人为赐给我们，我们都是个恩赐，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就是那个度量，就是基督身体那个肢体的度量，所以恩典赐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所以我的肩膀是一个大的肢体，所以要有更多的供应，我的小指头也接受供应，有一个小指头，我也需要这个小指头，我不要 再说了，李弟兄给我们这样的例子，我们都是肢体，请听。所以经上说，他既升上高处，请注意升上，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第九节，若非他也曾降到地的地下之处，他升上是什么意思？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的。我们再说，若他低降下的也就是那升上的，远超诸天之上，为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为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我们长到他是进到他里面，元首里面，然后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我们能够本于他来进功用。我们的功用是从本于他而来，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让弟兄曾经问过，也要我要读给你们听，关于以弗所四章的这段话，这是黎托森文集里面英文52册，那里是尼托森恢复执事过程中的信息。感谢主，尼弟兄他恢复了执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所以他讲了这些信息，说到全身体的侍奉。1948年4月15日至今还有待于完成。这个小标题是说到身体的见证是神最终的恢复。我们相信神要今天最难恢复的一件事，就是以弗所四章，似乎我们不需要担心约翰三章十六节应验，我们不担心想到有人说，有人相信他要该做什么，他还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他必须相信，他还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他该做什么呢？我们对此并不担心。我读了新约超过500多次，如何呢？我们不对，对其他的经文我不担心，我也读过启示录几百次，也不担心，也不担心那卷书。然而我很担心以弗所四章，我担心这一章的经文何时能够得着应验。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执事的工作是要达到信仰上的一，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要将自己在爱里建造起来。我们不担心新天新地的事，或者是火湖的事，我们 躺在床上的时候所担心的就是以弗所第四章。我读经祷告但还是没有把握，以弗所四章的情形能在今天的教会中应验。 今天神的儿女当中混乱不堪，分门别类，什么时候才能合一？今天各种样的执事，所谓的执事复杂得很，如何能够恢复这一章呢？请注意下一句话，然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神的恢复要到一个地步，以弗所四章一定会实现。我们都注意到在李弟兄的执事里，特别是在末了，他征战就是要带进以弗所四章，李弟兄也没有忘记这段话。所以神今天在各处做恢复的工作，神在他恢复的工作中，末了的恢复也许就是身体的见证。神今天的带领乃是叫我们看见当初，回到当初的光景，回到当初的光景。我就读给你们听，使你们能够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到以弗所四章七至十六节，向我们陈明基督是恩赐的赐予者，为着内在的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这建造乃是借着神圣恩典的赐给分赐，而恩典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赐给的。第一种点说，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是身体上不可少的恩赐，不可少的恩赐。我跳过四章，以弗所四章七节，事实上灵前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这里说到每一个肢体都是身体不可少的恩赐。灵前十二章十四节，保罗把这个基督奥秘的身体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做比喻，事实上基督的身体是实际，但我们肉身的身体是一幅图画，是那个实际的图画。我们不是要说相反的，那里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保罗是这样说，他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这是一个极大的恢复，身体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当我们在执事的聚会里，我们没有唱诗班，我们自己就会唱诗歌。这只是一个例子，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们都彼此需要。倘若脚说，这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做一个例证，倘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倘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若全身是眼，听觉在哪里？想想看，如果我在这里只是一只眼睛显在这里，你们全部都夺门而出了，那是个怪兽。若全身是眼，听觉在哪里？若全身是听觉，嗅觉在哪里？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置在身体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体却是一个。我继续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不但如此，身体上肢体似乎较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看见的在这段话里，就是灵前十二章的这一段话里，就是非常让人惊奇。保罗可以这样写圣经，在加拉太一章，我不能准确的指出，那里说到他有一段时间保罗到了亚拉伯， 那里的注解我好像不能正确的引用，李弟兄也这样说，他去了亚拉伯，我们不知道他待在那里多久，他一定是相当的一段时间他在亚拉伯，他不是在那里做什么其他的事，他就一再的读旧约的圣经，他这从其中各出，在旧约各出里找到基督和教会，在旧约里找到基督与教会，所以他看见了新的事物。在临前一在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也许你也能，我不确定，保罗说如果没有保罗我们会在这里，我非常喜乐他去过亚拉伯，然后他回来了，人会说这个人怎么了，但你们想一想，现在当我们实习生的时候，有两件要避免的事，第一，绝对不要把自己跟别的肢体相比，不要把自己的功用与别人相比，不要说我不能像我们某某弟兄那样，不能够像我们这位弟兄一样，我不能够像这位弟兄，所以我不是身体，我没有他的功用，他实在有很大的功用，我永远不能像他，我放弃了，我不是属于身体，这不是因能这样就我就不是身体，我就在身体里，所以弟兄在身体里，我不该跟他比，我必须珍赏我的这一份，补上他的那一份，我们都在身体里有一份功用，我非常的珍赏弟兄，你在身体里有功用，我记得你的名字，弟兄们，好，我们说到圣徒们，我们是基督身体上不可少的肢体。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是扫罗的得救，扫罗的得救，有三篇生命读经的信息在使徒行传里说到扫罗的得救。我鼓励你们能够在祷告中来读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我们要你注意的是一节，就是九章二十四节，请听九章二十四节，他到大马色，他瞎眼，有人按手在他身上，这是亚拿尼亚，扫罗弟兄，扫罗弟兄，所以扫罗从基督圣礼上的另外一个肢体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弟兄，扫罗弟兄，你喜不喜欢人称呼你为弟兄呢？姊妹们，你们也是弟兄，我们都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的弟兄，请听他在传福音，最终反对的人要杀扫罗，请听二十四，他的门徒大数扫罗有门徒，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用筐子，这很令人惊奇的事。到灵后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保罗说到这件事，就说到九章行传九章二十五节，保罗是说到他的软弱，说到他是真正的使徒。如果你要表白你的使徒职分，你要说什么？我释放信息，有两万人，在一个大的会场里传扬福音，但是保罗是这样说的，他为他使徒职分的表白是说到他从 窗户中，在筐子里给人从城墙上坠下去。这是什么？请听，在大马色总督读了这个，然后他就说到他们要打他，要杀他，所以就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的神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给人坠下去。这就是他表白使徒职分的方式，这就是教会生活的图画。请听，保罗在筐子里被坠下去。在教会生活里，你是在筐子里，或者是你在拉绳子。在教会生活里，我是不是这样呢，弟兄？有时候我们是在筐子里，这不容易。但是如果我很高傲，我不想从垂墙上被坠下去，我就只好跳下去，我可能把脚都摔断了。所以你们要看见身体生活就是要把圣徒们坠下去，借着筐子把人安安全全的放下去。但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你是在绳子的另一边，是我在筐子里，你需要把我拉住，要把我慢慢放下去，坠到城墙下面。圣徒们，我很抱歉，我不是要幽默的说什么，我们要总要有这个筐子，我们都需要圣徒们来帮我们把从墙上坠下去，用筐子坠下去。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人许多时候我们都要在那个筐子里，我们也需要圣徒们把我们从墙上坠下去，是不是呢？无论如何，有的时候我们来到圣徒们中间祷告，借着他们的祷告，借着与人圣徒们的接触，许多的方式，我想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图画，保罗这一个使徒他倚靠身体到极点，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现在然后罗马书十二章，李弟兄说到这一段话，在罗马书的结晶图经里是这样讲的，他这样说，我讲得太快了，抱歉。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四节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六节说，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在以弗所四章七节，恩典是照着是供应恩赐，然后罗马十二章六节，恩赐是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有的。罗马书十二章六节的这个恩赐是技巧，为着叫我们能享受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我们享受主到极点，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主，享受他，使我们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能享受恩典，所以恩典就产生了能力和服事的技巧。然后第六节的注解，这个恩赐技巧和能力，这是像申言，像服事教导劝勉，我需要恩典来劝勉人，我需要主做我的恩典来，这是一种在基督身体进攻用的技巧，一个恩赐。这是在于我享受三一神做恩典，我们都能够单纯分受，就当单纯，这来自享受三一神。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乐意，你要甘心乐意的怜悯人，这也是来自你享受三一神在 实话在基督里作为那灵成为恩典。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六节说到服事的恩赐和能力是来自于我们享受三一神做恩典，但以弗所四章七节呢是说到三一神在基督的身体里实化为那灵和恩典供应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恩赐，这个恩典供应我们。所以这是非常好，你看到这两面。现在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基督的恩赐，这是个人位，这是以弗所四章十七节，乃是一个被神圣三一所分赐到他里面基督的生命和生元素构成的人。在灵后一章十五节，他对哥林多人说，我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得着两次的恩典。换句话说，我第一次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得着恩典，我又再去一次，你们得着两次的恩典。这是不是很好？我们都要能这样说，弟兄，你来的拜访我，我看见你，然后你又看见我，这是两份双重的恩典，两次的享受，是对三一神两次双重的享受。在灵前十五章十节，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意思就是保罗他的存在，他的生活都是借着享受三一神，借着神的恩典，我就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恩典对我来说不是突然的，我反而是更加牢固，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就是保罗的服事，所以恩典产生了他，恩典与他的存在生活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有关，使他能够劳苦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二小点，每一个有恩赐的人都有一个度量，而神圣的恩典乃是照着那度量赐给他，分赐到他里面的。现在我们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刚才跳过这一节，这对我是极大的亮光。在罗马书结晶读经里，我读这个经节给你听。保罗说，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我们的信是与恩典同行的。在罗马十二章二节说到，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讨神喜悦的活祭，我们就心思更新而变化，就是使我们在有第三节的清明适度，我们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一份，我们的度量，我们在那个度量里，我们就不会超越这个度量。这是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不要超越神所量给我们的那一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的应用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份。所以灵后四章提后四章说到要尽你的职事，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尽你的职事，那里的职事就是提摩太他个人的功用，作为基督身体上的功用，他有一份在身体里特别的功用，你要尽你的职事，那是你特别的功用在身体里来完成这身体里独一的职事。所以保罗说到你要尽你的职事，他说对提摩太说的就是，你看看那边的注解，那里说就是要把你的那一份充分的尽出来，不要少于神所量给你的那一份，要充分的尽你的那一份功用。我再读给你们听一小段李弟兄分享的，非常的摸着我。 在罗马十二章三节，不要看个人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神给每一个人都分给了一份的信心。我编辑过这一篇信息，我在这里给你们讲，李弟兄那时候读给我们听，我们那时候都说 Amen。 李弟兄好像能够了解我们的状况，李弟兄有时候希望有些东西印出来，有些东西不希望印出来，他有他的标准。我们把东西印出来，意思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那就是要让东西印出来。所以请听，如果你们觉得你比保罗还大，在信心的度量上，那你就是疯了，你就不是清明适度的。如果你真的清明适度，你就会说保罗弟兄是一座大山，我只是一块小石头。有些圣徒也会觉得自己比长老更大，这就是不清明适度。至少长老比你高两寸，至少他们比你大一点，比你在属灵上老练一点。所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却不清明适度，就是废掉了身体生活的正确的功用。看看80年代末期，从不同角度来看那些风波，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非常宝贝这些弟兄们，他们却离开了主的恢复，就在80年代末了，因为他们没有清明适度，他们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他们没有清明适度，因为没有清明适度，他都说我也可以做一样的事啊，我们也能做李弟兄的事啊，我们也用同样的参考书来做出同样的信息，那个不管用。我查读一下，在林前十二章那里说到，倘若尔说我不是身体，所以就不属于身体。这些弟兄们他们不是眼，李弟兄就是我们的眼，他可以看到很多事物。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在那里做见证，李弟兄就说，哎，弟兄，你看过那位弟兄吗？我问，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整篇信息都在讲到那个弟兄刚才伸眼的话。无论如何，我就是没有他那份功用，他是眼，在身体里的眼，我不是。但无论如何，如果你们以为李弟兄是一个五他连的肢体，那多久才会有一个五他连德呢？好多年才会有一个达尔密、马丁路德士，我还跳过很多人。李弟兄也是一个五他连的人，李弟兄也是一个五他连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也是五他连的，那我们可能没有清明适度了，是不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交通直视纲要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要清明，我们不够清明适度，我们这样做，他们那些弟兄们这样做，就废除了他们在身体里面的功用，然后使基督身体的意象变得模糊了。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就废除了基督身体的正确的等次。然后第二终点说到基督生机身体内在的建造，乃是借着元首基督在他的升天，包括他的复活里， 将那些由神圣三一的分次所构成，有恩赐的人，就是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以及牧人和教师，赐给基督的身体。赐给基督的身体，这是非常重要的。说到功用，在身体里的功用，我可能不能都读，但是我只说一件事就好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弟兄在一起，我跟我的姊妹在一起，我告诉我的妻子说，我是很认真的说，我不想再分享了，我这个对我来说太重了。那个早上我就享受了这一节，我不论差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无论猜你说什么你都要说。然后我的妻子对我说，这就是给你的答案了。哦，主耶稣，对，我需要去，不论我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去，不论主要我去哪里我都要去，不论主要我说什么我都要说。我不知道怎么讲，没有太多可说的。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就知道整个恢复，李弟兄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还有一年两次的训练。 Benson 弟兄、于杰林弟兄、 Ron 弟兄和我，我们一同交通祷告，我们该讲哪一卷书呢？ Benson、 于杰林弟兄、 Ron 弟兄，我都说阿们。他们说我们要讲希伯来书，因为生命读经，希伯来书生命读经是最好的一次训练，所以我们要来讲希伯来书的结晶读经。我们用了两次结晶读经来讲希伯来书。圣徒们，愿主遮盖我，我不是要夸口说到让弟兄和我们都有自己该有的功用，但是陈氏弟兄、 Benson 弟兄还有于杰林弟兄，他们都说，我们都觉得在由让弟兄和 Ed 弟兄来结晶读经训练里 想来分享。但是有一位弟兄就不是很高兴，那为什么不高兴呢？现在他不在我们中间。在约书亚记生命读经训练的时候，李弟兄分享信息，然后陈氏弟兄和我跟着这个训练的信息再有一些分享，我简直怕死了。为什么李弟兄叫我做这个事？我在那里很久了，那我也发现那位弟兄不高兴，他觉得他应该要上去分享。如果李弟兄找他讲，我会非常高兴，但是我无处可躲了，所以我只好上去分享。我喜欢或不喜欢都要分享。我告诉你们，学员们，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李弟兄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如何受欺，被，所以李弟兄讲到这件事，被基比亚人欺骗的事，用注解里你就可以看到，李弟兄叫我上去，我就上台，李弟兄就说：“哎，弟兄，哎，弟兄，我要你告诉所有的人，什么是基比亚人？”他说：“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你就可以借我所有的圣经字典去查。”我就停下来， 李弟兄往下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现在可以了，我就站在讲台上说，看看圣徒我该说什么。他不知，请听圣徒们，主对我有何无限的恩典。那天早上我正好读到什么是基底亚人，我用了李弟兄两本的圣经的字典来查，所以我找到什么是基比亚人。我告诉所有的圣徒基比亚人是什么。我不知道李弟兄觉得怎么样，他会想说他怎么知道呢？当然他没有这样跟我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宝贝彼此，宝贝彼此的份。想一想所有的弟兄们在这里分享的，要宝贝他们的那一份。我是认真的说，每一次从弟兄们的分享我都得着新的亮光。上一堂聚会我们说到要行，行要在爱和光中行，这是神素质的性质，光是神彰显的性质，就是他的性情。无论如何，那是很美妙的话。在之前 Ricky 弟兄也讲到一个新人是神的杰作，是不是呢？我是我写的那一篇纲要，但我看到了更新的事。我写了纲要，但是他看到了我没看到的。弟兄在这里分享我的纲要，却让我看到更新的。我告诉 Ricky 弟兄说，听听你的信息。他说到规条，说到形式，说到做法等等。做法我们做，用这种方法在我们这个教会，然后到另外一个教会，我们又想要把这个方式强加在另外一处教会。我真是蒙光照，我想到我自己所有的经历，真是不得了。无论如何，真是很重要，真是让人敬畏。我告诉 Ricky 弟兄，认真的说，李弟兄在以弗所书生命读经讲到，但是 Ricky 弟兄讲的是经历和应用，他那是第一次，好像第一次从李弟兄过去之后分享的，这用这种方式来分享。直到昨天晚上我从前听李弟兄那样讲之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直到了 Ricky 弟兄这样的分享，我才觉得是一个新的，他是不是把这一份执事应用出来，这是在经历中应用出来了。然后第一小点，有的时候我停下来，我看看我需要在这里停下来。 Ricky 弟兄说我们要一直的往前，他是没说错，我们一直都留在这道河的中间。第一小点，以弗所四章八节说，他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请听，保罗是读到诗篇68篇，保罗看见诗篇68篇的实际。在诗篇68篇一节是说到约柜，他是领导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往前。从这里是说到愿神兴起，愿他的仇敌四散。所以约柜就是基督的图画，从诸天之上下来到地上，然后一路从西乃山一路升到锡安山上。这幅图画，这就是保罗看见的图画。所以第一 A 小点说到，这是高处引至诗篇68篇18节，指锡安山 象征第三层天神的居所。诗篇68篇函示在约柜得胜之后，神在约柜中升到锡安山，这描绘基督如何得了胜且凯旋地升到诸天之上。这里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节，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你是不是很喜欢摩西呢？我喜欢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很正面的，但是我喜欢摩西。尤其写了诗篇九十篇，那里说到那是神人摩西所写的，神人摩西的祷告。好，请听摩西在这里怎么说。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第十一小点，基督借着他宇宙的历程，并在他的升天里把那些撒旦的俘虏掳掠过来，并把他们做成恩赐赐给他的身体。我读给你们听，我要做的就是请原谅我，我不能做到更好的事，就是来读生命读经的一段话，就是以弗所书第38篇生命读经信息。请听，基督经过一段旅程，我们的基督是一个旅行者，他是一个经过行程的三一神，所以他从天到地，到地，从地到阴间，从阴间又回到天上，从就回到地上，又到三层天上，借着这宇宙的旅程，恩赐就可以赐给身体。我们能够，为什么说他到阴间呢？因为以弗所四章说到他到地的地下之处，那是阴间，所以他进到天上，你看见这个，他身上从第三天的神层天到地上，然后经过为人的生活，经过死与复活，然后降到阴间，到乐园的部分，他告诉那个强盗说，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是在阴间的乐园。然后他也从三层天到地，从地到阴间，然后从地又到这复活里在地上，然后从地又到三层天上，在他的升天里到三层天上。当他最终升天时，他就带领我们，就率领我们这一班俘虏，他进到天上，所为得胜者，他就率领我们，把我们交给父，父就交给他作为恩赐，然后基督就把这些俘虏作为恩赐赐给人。所有的天使都知道基督升到三层天上，他率领我们在得胜的行列中，凯旋的行列，率领我们，这是何等得胜的庆祝的行列。我们能够说阿们，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这是真实的话，这不是小说。请听，他被俘虏的人，我们都无法逃脱了，你有没有想过要逃跑呢？不要这样想，我们都想要退休了，有的时候很受苦。有一次我记得，主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呢？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样做，不要对我这样做，主，我愿意让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好像很长的隧道，就好像足球场，许多我年前我在那里跑步的时候，主，我对主说，你不要这样对我。但是经过一段很长的交通之后，主啊，我还是爱你，然后我的故事就结束了，我跑不了了。 不论我了不了解，我们都无法逃脱了。他将我们呈现给父，珍赏我们，父就将我们交给子，我们都被做成身体的恩赐，借着基督宇宙的旅程。一旦我们成为俘虏，从前我们是撒旦的俘虏，现在是基督的俘虏，我们都在凯旋的行列里，在这个宇宙的行列里被呈现给父，然后又赐回给身体，然后赐给人。我们需要比较的是，是不是我能看见，能以弗所第四章，然后有诗篇68篇，在以弗所四章那里说，他将恩赐赐给人。诗篇68篇是说到你在人间受了恩赐，当基督升到父那里，他将我们呈现给父作为战利品，所以父得着我们作为这个战利品，然后把我们再赐回给基督，基督再把我们当作恩赐赐给身体，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真是不得了。因为基督宇宙的旅程，我们就不再是罪人，我们是神的众儿子，是父的战利品，赐给了身体。我能不能听你们大声的说阿们呢？我们不是在 Ricky 讲的那个会堂里面的那一种聚会，但是我们不要在规条里面说，我们要说阿们，阿们。好，以弗所第四章，我们看见恩赐的赐给，诗篇六十八篇，我们看见去受了恩赐，诗篇六十八篇说到只接受了恩赐，把恩赐他征服了我们到三层天上，父得着我们作为战利品，然后把他们赐回给子，然后在以弗所四章，子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赐给教会，所以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只是赐给了教会，也赐给了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对别人都会成为极大的祝福。你相信吗，弟兄？你是极大的祝福，对全世界极大的祝福。如果我猜你到哪里去，你都会成为祝福。你若来我家，你就成为我们家的祝福。如果你到俄国，你就成为俄国的祝福。好，括号一，被赎的圣徒在还未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得救以前，乃是被撒旦所掳的。括号二，基督在升天时掳掠了他们，就是把他们从撒旦的掳掠中拯救出来，归给他自己。所以他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这段俘虏。我们从前是撒旦的俘虏，他征服了撒旦，他征服了死，他俘虏了撒旦，甚至把撒旦的俘虏变成了他的俘虏。你是不是很喜乐能够成为基督的俘虏呢？括号三，基督在他的升天里率领了一列被征服的仇敌，把他们带到诸天之上。这是从扩大本圣经引用的说法，率领一切被征服的仇敌，把他们带到诸天之上，并将他们做成恩赐赐给他的身体。现今基督庆祝他所征服之仇敌身上的得胜，这就是零后二章十四节，总是在凯旋，常在基督在凯旋当中率领我们，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可以说是的，就发生在这里。如果你读执事信息，在别处的地方，李丁是这样说，这需要在经历中应用在我们身上。我再读给你们听，说到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里，请听，只读一小段，我在这里引用了几段， 每一天李弟兄说，我们都需要祷告，主使我成为你的俘虏，不要让我胜过你，时常击败我，我们若是击败了他，我们就输了，不要让我得胜，我们若得胜我们就失败，我们要被他征服，我们要被他打败。所以这段话就是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说到我希望你们都将你的祷告集中在这件事上，主征服我，使我成为你的俘虏，不要让我得胜，时常征服我。我在休斯顿的时候，这里有从休斯顿来的圣徒吗？哦，你是从休斯顿来，那里是吧，是不是还有那条高速公路常常像停车场一样塞车，像停车场一样？我那个时候在那里，我哪里都去不了，但是我有一卷录音带，我那个时候有一卷录音带，我听这篇信息。李弟兄说，你要在主手里有用，不要做属灵祷告，做属灵的巨人，属灵伟人，叫我做俘虏，要祷告，然后我打开在那个塞车的高速公路上向主祷告，要做主的俘虏，绝对不要让我得胜。圣徒们要这样祷告，成为你与主之间交谈的一部分。我们里面背叛的细菌还是在，所以我们需要被他征服，最后我们要成为他的俘虏，然后让他在凯旋的行列里率领我们。你需要告诉你自己，告诉主说，你愿意做基督的俘虏。教会的需要，世界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恩赐的人，而是一个被俘虏的人。一个被俘虏的人就是恩赐。今天教会的需要不是一个属灵伟人，而是一个小小的俘虏。好，我只这么说这么多。这是从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出来的。如果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在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做你俘虏你的那一位，在实际上我们就需要这样祷告。我常常这样祷告，我不是夸口，我没有忘记我在高速公路上的那样的祷告。在休斯顿那是很热的天气，有一次我在休斯顿，那里我在一辆车子里没有空调，我还有好长的路要走。无论如何，我永远忘不了。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被基督征服呢？来彰显基督呢？我们需要圣经，我们需要读圣经，用属灵看祷告的空气来祷告，来读圣经。我喜欢这个话，三一神是完全与圣经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这么独特。我还记得在过上一个世纪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公民来拜访我，他去南美洲拜访，他看到有土著在那里读圣经，美国人就对那个人说，你怎么在读圣经呢？那个土著人是一个食人族，哈，是得救的。他就跟这个人说话，先生，如果这个圣经没有被吃到我里面，你就早就被吃到我里面了。我喜欢这个故事，要吃主的话，他就不再是一个野蛮的食人族了，唯有圣经可以做得到这件事，只有圣经做得到。好，请听，有许多例子告诉我们，人只要一读一段话，整个人就改变了。这就是有一位弟兄，最终他成为我们中间的同工。当他 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很能干的人。他是恨恶基督教。他有一次到郊外，到了一个偶像庙里，令人惊奇的是，上面在供桌上居然有一本圣经。因为很久没有人看，所以上面都是灰尘。这本圣经是翻到诗篇第一篇，他出于好奇就读了诗篇第一篇。他想这是圣经吗？他说一再的读，一再的读，他就开始流泪，甚至在地上打滚悔改。读圣经使他得救，他改变到一个地步，他决定放下他的政治关系，跟随基督，有负担，带着圣经到中国的每个地方传福音。他亲口告诉我，随后他成为我们的同工之一。我不知道谁把圣经放在那里，但是是神做的。这就说明圣经的功效。然后随后呢，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点，这就是我们能够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实际上被他夺取，被他征服，圣徒们被他俘虏。保罗说，我栽种了，保罗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这是林前三章，亚波罗浇灌了，我们都需要被浇灌。在这个训练里，你们有没有被浇灌呢？我们都被浇灌了。教会的长大是借着基督身体里面的浇灌，是借着我们这些有恩赐的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栽种了。我们在这里被栽种，一个植物被栽种之后就需要浇灌。南加州是从前是很干旱的，很少有植物生长，然后南加州就开始从内华达州引水而来，然后就成为清脆美丽的地方。我的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草地，然后也有玫瑰花。从前是沙漠，但是却有玫瑰花丛。你如果到我的家里，你可以在这里捡玫瑰花。好，我继续读。现在请听，在南加州许多的园子使浇灌使植物生长青翠，人都知道。如果你在聚会中，在教会的聚会中，你就会需要，你就会得着许多浇灌的祝福。不论你花多少时间在家里读圣经，也不能够在被教会中的聚会所取代，就是执事聚会所取代。有些人对长老不高兴，有些对弟兄姊妹不高兴，觉得自己不想去聚会，我宁愿读圣经，就留在家里读圣经。你需要读圣经，但是你也需要聚会。我越觉得不高兴，我越该把人带去圣经，带去聚会那里，然后最后撒旦会使他们失去许多在聚会中的益处。也许你会说你不喜欢聚会，但不论你喜不喜欢聚会，然后聚会里总是有浇灌。圣徒们，我给你们看见，在堪萨斯州，我在城市里长大，但是有一次我到堪萨斯州，有广大的如海一般的麦田，然后有很广大的浇灌系统，不断的浇灌。我们在那里，在聚会里面，我们在麦克风前的分享，有的时候有些弟兄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这里分享就好像在这里浇灌一样。另外一位弟兄分享，好像 故障的这个洒水器一样，但是他们这样做，至少他旁边的得到了浇灌。圣徒们，我们都该做这个浇灌的机器。好，教会聚会也许不太好，但是你还是需要在教会中聚会中的喂养。有些圣徒也许在聚会中睡觉，但是还是得着属灵的浇灌。这但是你们最好还是醒过来。好，好，我就停在这里。这是不是真的呢？借着这样的洒水，我们就得着了浇灌。我的确是这样觉得。许多弟兄们在身体里有特别的恩赐，他们是有一个大，像一个大的洒水器。但是我们也许不是那么大，也许范围比较小。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过，他说聚会，他在聚会结束之后，他就跟另外一位弟兄说，他说：“哎，弟兄，你刚才是不是对那位弟兄说的感觉非常享受呢？但是我想说，我刚才不了解那位弟兄在讲什么，但是这一位弟兄却得着了浇灌。好，我要快一点了。第二小点，基督越在我们里面上去下来，掳掠并征服我们，他就越以他自己充满我们，而将我们构成他身体的恩赐。”不只是基督上去下去在这个宇宙里，他也在我们里面上去下来。如果你下沉，基督就来眷临你，他就与你一同上到三层天上。然后也许有点骄傲，他就叫你下来，你就会说：哦，主耶稣赦免我，是这样的骄傲。你又上去了，他上他下都同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生活。好，在西堪萨斯州，在科罗拉多的中边东边，有一条高速公路是直，是非常的直，司机很开车很容易睡着，因为太直了。但是基督徒道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也许是上，也许会下，也许到山顶，也许又到山下，是不是呢？这我们就被变化了，我们上下左右就被变化了。我看一位弟兄他是这样看着我，好像很怀疑，我喜欢这位弟兄。我喜欢这位弟这些弟兄们，我跟你们也是一样，不要担心。第一点，只要享受。第三重点，基督生机身体内在的建造，乃是借着有恩赐的人在神圣的分赐里成全圣徒，使众圣徒都能做新约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一小点，有恩赐的人成全圣徒，是按照生命树以生命的供应喂养他们，借此使他们在生命上长大。二，有恩赐的人成全圣徒，使众圣徒都能做他们所做的。神赐给他们有些是使徒，有些是伸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师。这些有恩赐的人是赐给人要成全圣徒，使他们能做这些人一样的事。我们度量不一样，但是他成全我们能做同样的事。也许有些人是使徒，去莫斯科去哪里，但是我可以去到我的邻居那里做使徒，也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我不是一个大的伸言者，但是我可以伸言，我可以伸言。圣徒们，我们都可以伸言，我们读这些的书，我们就可以伸言。要看 LSM 的影片，你就会知道李弟兄是如何的教导我们供应主的话。好，我继续说，现在我只要再说一点关于申言，你要如何成全圣徒申言，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申言的榜样。你说没有人申言，那你自己就站起来申言。我坐在李弟兄旁边，李弟兄叫我申言，我就呼求主。 我常常被李弟兄这样讲，我的心脏好像就生病一样。但是要做榜样，申言的榜样，李弟兄就会说、哎、这就是申言的榜样，就说你所看见的，你必须要有看见，你必须有所看见，然后你说你所看见的，然后就把生命的活化供应出去，就是有那灵应时的感动，操练你的灵，那就是申言了。三个构成元素，启示、构成和感动。这个感动是从你操练你的灵而来，你看见吗？你必须有所看见，你有所看见是不是让你觉得很疯狂呢？你真的有看到，然后你也要别人看见你所看见的。所以现在要分次你所分看见的，你就需要话，你就说主给我发表，使我能够传讲这样的启示。这个发表是从执事的话来，是从圣经的话来，所以圣经和执事的话，执事的话也从圣经的话，所以执事的话都是从圣经的话，解开圣经的话，进到圣经内在的意义里。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这样做是有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来说。抱歉，我不是在讲申言，无论如何请听，你说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操练你的灵。主要的是我看过两个例子，我还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同工们起来说话，李弟兄就停下他，弟兄你要操练你的灵。然后随后过了好几个月，另外一位弟兄说，李弟兄又叫他停，弟兄你要操练你的灵。我说哦，主耶稣，我需要好好的操练我灵，当聚会李弟兄在聚会里，我需要操练我的灵。我给你们一句话，李弟兄说的，我是一个疯狂操练灵以讲说基督的人。当然这个疯狂是、所谓的疯狂，你需要操练你的灵。你去看看知识站的网页上面的影片，就知道李弟兄怎么说。我告诉你们，李弟兄的灵实在蛮有能力，他这个人是一个操练灵的人。我告诉你们学员们，你来到麦克风这里，你只要讲 ABC 三个点，你忘掉了第一个点，你忘掉了第二个点，你只说了三四四五六了，然后你坐下来说我再也不要申言了。但请听圣徒们，我们的确需要真理，我们需要认识真理，请听。像假设你说的都对，但是你不操练灵，你的说圣徒们也什么都没有得着，因为没有灵，没有生命，没有启示。你可以说很多说错了，但是你操练你的灵，圣徒们有得着。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原谅我。就好像飞机的这个例子，要操练你的灵，让你里面的灵如何眺望起来。我花太多的时间讲申言了。我们来到第三小点，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他们成全你来传福音。所以我们都需要传福音，有些弟兄们是传福音者，就像 Dick Taylor 弟兄一样，他就是个传福音者，我真希望看到他，他就是个传福音者。请听，你遇到跟你跟弟弟兄一同外出的时候，有一次去1990几年是跟 Bill Lawson 弟兄，19 93年于杰林弟兄 Dick 弟兄和我们一起去莫斯科， Dick 弟兄和我是同住一个房间的，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想，你一定会享受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也会传福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因为他总是在传福音，他就是个传福音者。然后还有牧人和教师，这是一个人，牧人和教师，做牧人就是做教师，要做教师必须是牧人，必须要牧养，牧养教师，这里有两个都要有，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这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好像是病菌一样，这些人是有些人说你们这些人就是细菌病菌但是我们确实让这个世界都翻过来了，都翻转过来的细菌。我们要做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我们在功用上必须是这样。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小点，这成全的结果是要使我们众人都达到信仰上，并对神儿子是完全认识上的一，达到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成全要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波浪飘来飘去，并为一切教训之风所摇荡。这教训是在于人的欺骗手法，在于将人引入撒旦错谬系统的诡诈作为。第五，这成全要使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成为在爱里建造的肢体，长到元首里面，并且本于元首尽功用。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里只有两个大点，我会讲完纲要的，我会讲完的。第二大点，以弗所六章十至二十节启示，基督是军装的，基督自己是军装的构成成分。圣徒们，我对此实在很有负担，也许我跳过了，但是我没有忘记，我希望你们都知道约翰第八章四十四节，主称撒旦是说谎者，是杀害人的，是撒旦是说谎的，撒旦是偷窃的，撒旦是杀人的，他是个杀人者。在约翰十章第八节，仇敌他来偷窃杀，到偷窃杀害毁坏。撒旦要做什么？他就是要偷窃，偷走我们对基督的享受，他要杀死我们的功用，他要毁掉一切的功用。看看启示录，那里说到他欺骗世上所有的人，圣徒们，我们要完全不受欺骗。我要你们知道，撒旦实在是个坏人，实在是可怕。请听，我再跳到救恩的头盔，我们需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来遮盖我们，抵挡一切的攻击。所以有些是恐惧，我读给你们听，就是尼弟兄的初信造就，说到成全圣徒的功用，撒旦是在开始的时候就用，他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谎者，一切的谎言都是从撒旦而来，所有死亡的感觉都是，一切都是从撒旦来的。撒旦使约伯想到死，你读约伯记你就知道，就约伯记不容易读，但是你有生命读经和注解，这成为圣经里面很好的一卷书。但是他使约伯担心死，在约伯记二章九节，约伯怎么说？他咒诅神，他要寻找寻死，他 咒诅神，他想要死，他也咒诅自己的生日，你能想象吗？他不是生日快乐，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撒旦使约伯想到死，我告诉你们，个人的见证，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我们曾经与他在一起小组的交通，他到主那里去，他看到其他比较年长的同工，我不要说太多，暴露太多，他们都是忠信的弟兄，他实在是受苦，他好像要放弃，但是李弟兄他在到主那里去，到主那里去之前，他对这位年长的同工说，不，弟兄不要放弃，继续的征战，继续征战。这是何等的神人，所以想到死，这不是约伯对神的儿女都是这样，所有自杀的念头，愿意死的意念，盼望早死的意念，都是撒旦给人的试探。你们都比我清楚，许多青年人都有自杀的念头，真是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请听，他试探人犯罪，他也试探人想死，就连在我们旅行的时候，所有遇险的思想也都是撒旦的试探，任何时候有这一类的思想，我们都要拒绝，不能接受。我们需要拒绝所有害怕的思想，撒旦要在我们里面找到一个地方让人害怕，他让他没有做工的立场，他要得着一个桥头堡要攻击我们，我们不要给他任何的探头堡，这就是得胜的路。有一个是撒旦最强的堡垒，就是惧怕。神第一就是要把惧怕放在我们里面，请听。有一位姊妹说，惧怕就是撒旦的名片，你惧怕撒旦就进来，你拒绝惧怕他就进不来，所有死的攻击和思想都是从撒旦而来，你所怕的那是就像约伯的经历，他惧怕那些临到他，我惧怕那就会临到我。约伯他经历了他所惧怕的一切，撒旦大部分都是从惧怕来攻击我们。如果你我们要知道惧怕不是从神而来，要拒绝惧怕，那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我拒绝惧怕，我爱主耶稣。如果你拒绝惧怕，惧怕就不会来。如果你不接受，你就能够让撒旦借着惧怕做许多的事。为什么我们不接受惧怕？因为你，如果我们充满惧怕，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事实，他是主在你里面。我希望你珍赏，大大的珍赏这样的信息。我们都要注意这个惧怕。我们看到神全副的军装，第一终点，神全副的军装是为着基督的整个身体做团体的战士，不是为着基督身体上任何单个的肢体。我们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打属灵的仗，绝不能单独作战。在申命记32章30节那里说到，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岂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岂能使万人逃跑呢？一人追赶千人，二人使万人逃跑，一人追赶千人，二人使万人逃跑，那是五倍的力量，这是太好了。第二重点在以弗所二章 我要读给你们听，这是尼弟兄那本书做行战，就是从这里来的。在以弗所二章，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诸天界里，有份于他一切所行所成就的。在四章和五章，我们是在地上，在基督的身体里行事为人，以成就神永远的定旨。然后在六章，我们是在诸天界里，在基督的大能里站住，以抵挡神的仇敌。这是不是很好呢？约一五章四节，凡从神圣之物就胜过世界，凡从神圣之物，什么是从神圣之物胜过世界？这是从神圣之物胜过世界的。约翰三章六节说，从那灵生的就是灵，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灵能够胜过世界。约一五章四节说到，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我们的灵是信心的灵。所以圣徒们，我们的灵胜过世界，你在灵里你就胜过世界。好，第三终点，所以要站住。很抱歉告诉你们尼弟兄说的故事，在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军队有坦克车，对我们来说坦克车不是很新的，他们没有战车，他们只有枪，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坦克车来了，他们要打坦克车，打到装甲响了一声，然后再打了一下，然后他们再打一枪，然后也没发生什么，最后又没什么事发，然后坦克车里面的人探出头来就一枪致命。所以不要从你临这个坦克车里出来，不要管你生活中许多的这些枪声让你的头露出来，你要留在临里避免这样的事。第三终点，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这里的真理是指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生活的实际，就是神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我们实化并经历，这也就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我们所用以束腰的真理，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因为保罗的生活磨成了基督的模型，所以他有力量面对一切的反对和逆境。第四终点，穿上义的胸甲，基督做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就是胸所表征的。撒旦是控告我们的，我们在与他征战时需要有被血洁净的良心，就是无愧的良心。第二小点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为他们是伟大的学员吗？是因为他们做整洁成绩最好吗？你们的确做整洁需要打成绩，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但是我们胜过他不是因为成绩，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对撒旦的控告，我们应该回应说，我胜过那控告者撒旦，不是靠着我的完全圣志，也不是靠着无愧的良心，乃是靠着羔羊的血，我靠义的胸甲抵挡他的控告。第五重点，以和平福音的稳固根基当作鞋穿在脚上。瑞克弟兄已经昨天另外一天已经说了，基督使我们在十字架上有和平，我们属灵的征战是站在和平的根基上，所以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你们在这平安里已经蒙召，在这个身体里已经蒙召。好，第六重点说的，此外要拿起信的盾牌，借此就能消灭那恶者一切火烧的剑。第一小点说到，火烧的剑就是撒旦的试诱、提议、怀疑、问题、谎言和攻击。我们需要拿起信的盾牌，消灭这些火烧的剑。 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连同降服且复活的意志，相信主的显现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这是约一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这个消除也可以翻成使之无效，神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作为都无效，使这些作为无效，消除魔鬼的作为。彼得主说到他的死和复活，彼得不知道彼得怎么喝到说听到这样的话，然后彼得就责劝他说，主啊，眷恋你，神眷恋你，这是绝不会临到你。主却转过他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为什么？因为没有基督的死复活，我们就没有我们了。他这个了结一切的死，胜过一切的复活，教会才能够在复活里产生。好，我只说这么多。第三小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死已废除撒旦。接着他掌属权，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四，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复活已叫撒旦蒙羞。这里有好多的经节都非常的好。第五，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信心的灵，相信主的升天远超过撒旦的权势。我们必须相信神，他是真的、活的、应时的，且便利的。我喜欢第七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心，神对我们的心总是好的，他没有意思要惩罚我们、伤害我们或叫我们受亏损。所以发生在我们一切的身上一切的事，都是叫我们得益处，就是叫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他的旨意里面被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撒旦不只是控告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约翰这样说，他控告他们，就是我们，他日夜控告我们，他的工作就是天天控告人。你需要什么？需要羔羊的血。他是控告神，所以请看，神总是要得着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总是想神对我们不好，但是神的对我们的心总是好的。罗马八章三十一节说到，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第八小点，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信实，神不能说谎，他对自己的话总是信实的。我必须相信神的大能，我们必须相信神的话，神受了约束，要成就他所说的一切。帖前五章二十四节，这里你再读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愿你的灵与魂与身之得蒙保守，在主来临的时候能够毫无瑕疵。然后二十四节才说，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也必做成这事。我们要对这个说阿们。我们不是在宗教里说的，我们的Amen 是在主里的 Amen。 这是何等的改变，我们对神的话说阿们。第十一，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意愿。十二，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主宰，在他的主宰权柄下，连我们的错误也互相效力。什么是主宰？这指明神限制了他的能力。也许到了一个地方，你就会知道， 我们需要祷告。但是你在这里，你该做什么呢？你们需要有信心，相信神的主宰，在他的主宰下，即使我们的错误也能够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看见我的重点吗？也许你犯了错，但是主的主宰，我犯了错，你绝对不会再犯错，除非你这次犯错。我还记得李弟兄对我们说的，不是那么容易跌倒，我在这里坐的，我不容易跌倒，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即使我们犯错，都是为了我们的得益处，这是在他的主宰权柄之下。然后第七重点，接受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是遮盖我们的心思思想，抵挡那恶者射到我们里面的消极思想。这样的头盔，这样的遮盖，乃是神的救恩。撒旦把威吓、忧虑、挂虑、恐惧和其他叫人软弱的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神的救恩乃是我们抵挡这一切所拿起的遮盖。这样的救恩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第八重点，接受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在神军装的六项中，唯有纳灵的剑是为着攻击仇敌的。我们用剑砍碎仇敌。请听第二小点，基督做纳灵与话，能供我们进攻的剑，杀败我们的仇敌。三小点，当楼格斯圣经中常识的话对我们成了雷马，那灵现实及时活的说话时，这雷马就是砍碎仇敌的剑。不仅如此，那是我们身外的仇敌，撒旦是对头，对头，他也是我们里面的对头。所以我们越接受主的话，主的话有致死杀死的能力，是剑。有时我们用剑去对着别人，不是剑是对着自己的，是对着自己的，因为有纳灵的话，有纳灵话那杀死的能力。我们越导读主话，思想主话，护话就更去掉我们里面消极的元素，以及我们里面那对头也被致死。第九重点说，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那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请看看第一小点，真的很好。许多时候，这些对我真的是新鲜。祷告可视为神军装的第七项，因为这一项是凭借叫我们借以应用其他各项。你无法应用其他的各项，其他的六项，除非你祷告。要接受纳灵的话，纳灵就是纳灵的剑，纳灵就是神的话。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且在这世上警醒，尽力坚持，为众圣徒祈求。你要注意你的导读，因为你是为圣徒祈求。好，第二小点，祷告是应用基督做神军装唯一的路，祷告使军装对我们成为实际可用的。好，我就停在这里，赞美主。我其实早就想停了，我们还是有时间，我们与身旁的圣徒祷告一下，弟兄们会来到前面伸言。